第十回，施三镇汴京大告急。兀竹见攻城难有进展，便想从水路偷袭，哪知水路上绕了铁网，网上都是铜铃，稍一触碰，铜铃声大作，进去的金兵都被岸上的挠钩给抓住，送了性命。兀竹接连失败，不禁恼怒，索性亲自上阵去破水关。由于力大无穷，加上一把大斧锋利无比，他用大斧劈开铁网，冲了上去，砍倒了几个宋军，然后直奔城门，砍断门栓，开了城门，把城外的金兵放进城来。路灯那天正在衙门里，忽然听到军士来报：“启禀大人，金兵进城了。”路灯对妻子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城池已破，我怎能独活？理当为国尽忠。”夫人说道：“相公尽忠，我自当跟随。”便把儿子交给奶娘，说道：“我和老爷只有这个儿子，你帮助抚养成人，就是我陆家的大恩人了。”说完进屋自缢而死，路灯也自刎而死，但遗体两眼圆睁，兀力不倒。兀竹骑马进衙门，认出是路灯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心想：“哪有人死了不倒之理？”便许诺说：“不伤害路灯的遗体，不杀戮城里的百姓，并给他们夫妇合葬。”然后拜了两拜，但是路灯还是兀力不倒。兀竹正奇怪时，一个金兵抓来一个妇人，手中还抱着一个小孩。兀竹问妇人：“你是陆家的什么人呢？这孩子是你的吗？”奶娘哭道：“这是陆老爷的公子，我是孩子的奶娘。可怜老爷夫人为国尽忠，只存这点骨血，求大王饶命。”兀竹听了，顿时知道了陆灯兀力不倒的原因，便又许诺道：“陆先生，我绝不绝你后代，我会把你的公子收为义子，就让这个奶娘抚养，等他长大成人，再让他姓陆，续你香火，怎么样啊？”话音刚落，只见路灯身子一软，倒了下来。兀竹于是让人收拾了路灯夫妇的遗体，合葬在城外的小山上，又派大将哈利路镇守陆安州，自己率领大军前去攻打两郎关。两郎关总兵韩世忠正在中军，忽然探子来报说，金兀竹攻陷了陆安州后，正领兵来犯，离关只有百里。韩世忠一听，一面传令各营将士守住关隘，便设伏兵火炮，一面写急报入朝告急。此时又有探子来报说，汴梁节度使孙浩领兵五万绕城而过，杀进藩营去了。韩世忠一听，一面派探子再去打听，一面心下踌躇。原来这个孙浩不但是奸贼，还是张邦昌的心腹。韩世忠和夫人梁红玉一商量，虽觉得孙浩五万人马已是羊入虎口，救他也便宜了这个奸贼，但如果坐视不管，到时孙浩参上一本，反倒麻烦。于是问众将：“谁敢领兵去救孙浩？”结果大公子韩尚德自告奋勇，领了1000人马去救孙浩。哪知孙浩已全军覆没，韩尚德自己反被金兵重重围住。韩世忠见金兵围了儿子，心中着急，就一人杀进藩营相救。兀竹一见，又命金兵将韩世忠团团围住，自己调动大军去攻两郎关。这韩家父子虽是英雄，但一时围住，哪里杀得出来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兀竹去抢关。守关的是韩世忠的夫人梁红玉，她见丈夫儿子被围，心里虽然焦急，但又怕乱了军心，就悄悄叫来了奶公奶娘，吩咐他们抱了小公子骑马出关。然后梁夫人带领家将来到关前，命将士把大炮架在三山口上，自己在阵前 等候兀竹。兀竹率兵来到关下，只见梁夫人横刀立马站在关前，心中不禁赞道：梁红玉是女中豪杰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梁夫人一看兀竹上前，立刻拍马杀来。战了五六回合，兀竹力大斧沉，渐渐占了上风。梁红玉一看情形不妙，回马就走，跑到关前，梁夫人大叫：放炮！宋军正要点炮，突然电闪雷鸣，一道闪电直击大炮，结果大炮反把两郎关炸开一个大口子。兀竹一看，拍马冲进关来，随后金兵鱼贯而入。梁红玉一看关守不住了，就策马飞奔往关后而去。梁夫人跑进一片密林，忽然听见有人叫道：夫人快进来，公子在这里。原来乃公乃娘正带着小公子躲在这里，等韩世忠父子奋力杀出了重围，关上已是金兵旗号，他们只得往关后去。走进密林，梁夫人远远看到，大声喊道：相公，孩儿！韩世忠父子会合了梁夫人及幼子，一起朝汴京赶去。到了黄河地界，钦差奉旨召见韩世忠父子，并宣读诏书：韩世忠失守两郎关，本应问罪，孤念有功，免于一死，削职为民。韩世忠夫妇于是谢恩，交还了两颗印信，然后回陕西老家。河间府太守张叔夜听说两郎关失守，兀竹率领大军来犯，便惊慌地和众位将士商量：那路灯何等智谋，还是不能保全呢？韩世忠夫妇何等骁勇，尚且失守，我们毫无胜算，不如暂且诈降，以保河间百姓免受金兵杀戮。等金兵渡过黄河，各路秦王兵马打败兀竹，我们再截断他的后路，擒获兀竹。第二天，张叔夜命城头插上白旗，率手下将士出门跪迎，只求不伤害河间百姓。兀竹一看大喜，封张叔夜为鲁王，仍守河间府，令大军绕过河间，直奔黄河而去。消息传到汴京，钦宗大惊，即令李纲为平贼大元帅，宗泽为先锋，领兵五万来到黄河口安下营寨，阻止金兵渡河。兀竹率大军来到黄河岸边，见对岸有重兵把守，便命手下大将寻找工匠，备办木料，打造船只，准备渡河。结果李纲的手下张宝一把火烧了船只，但天不渡大宋，八月初三一场大风，一夜之间黄河竟然全部冻住。兀竹一看大喜过望，忙命金兵踏冰过河。宋军将士哪料到会突然暴寒，身上穿的都是单衣单裤、铁甲铁盔，冷得发抖，哪敢对敌，他们全部拼命而逃。张宝见大事不好，背起李纲就往回跑。宗泽虽想抵抗，但见将士溃散，只得退回汴京，结果被削职为民。兀竹过了黄河，很快就把汴京围了一个水泄不通。